有雅，字伯度，小名黄头，是广平郡人县人。从小好学，有很高的才学。世祖时和渤海郡高云等人一同知名，被征召任命为中书博士、东宫内侍长，升任著作郎。奉命出使刘义隆处，被授予散骑侍郎，赐爵广平子，加建威将军，逐渐升迁为太子少傅，统领禁军，晋爵为侯，加建义将军。接受诏令和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改定法律条例，外任为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东雍州刺史，暂代梁郡公，在任上廉洁清白，很有仁政，被征召为秘书监，委以国史编纂的重任，但不勤于著述，最终没有成就。诏令尤雅作太化殿赋，文字多不记载。尤雅性格刚直倔强，喜欢自我夸耀，欺凌贬低他人。高允看重尤雅的文学才能，但尤雅轻视高允的才华，高允性格柔和宽厚，不以此为恨。高允将娶邢氏女，尤雅劝高允娶自己家族的女子，高允不听从。尤雅说，世人看重河间行事，比不上广平游士，别人自己抛弃薄度，我自己敬重黄头，看重自己轻视别人，都是这类表现。高允著《征氏颂》，特别看重尤雅，事情记载在《高允传》中。尤雅因为议论长短，对儒生陈琦发怒，于是陷害陈琦灭族，议论的人深深责备他。和平二年去世，追赠相州刺史，谥号宣侯，儿子僧奴继承爵位。去世后，儿子双凤继承。尤雅的弟弟尤恒，儿子谭护，太和年间任中散，升任典四令，后来为劳仇耻被贼人杀害，追赠四州刺史。高驴，字延氏，是渔阳郡雍奴县人。五世祖高元是晋朝的安北军司、上古太守、关中侯，有墓碑在冀州城中。祖父高雅，年轻时有好名声，任州别驾。父亲高宏，字继愿，任陈留、王从事中郎。高驴显贵后，追赠父亲为宁朔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固安真子。高驴早年丧父，从小好学，广泛通晓经史，文才俊秀雄伟，下笔成章。本名驴，司徒崔浩见到后认为他很奇特，于是改名为驴并取字。真君九年，被征召任命为中书博士。和平末年，升任中书侍郎。高宗驾崩，以魂专权，朝廷内外危惧。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诛杀以魂，引荐高驴和中书令高允进入宫禁，参与决策重大政务，赐爵安乐子，加南中郎将，和镇南大将军豫园南下赶赴徐州。高驴先进入彭城，收取官署钥匙，豫园上表请求让高驴以本官兼任东徐州刺史，和张党共同镇守团城。后来回到京城，因公晋爵为侯，加昭武将军，显祖传位，移居崇光宫。高驴上表颂扬说，我听说变更制度，改换器物的是顺应上天的圣明君主，拘泥小节遵循常规的是手持文法的平庸君主，所以五帝制度不同而教化兴盛，三王礼法有别而达到治理，因此能够成为万代的典范，垂范百王，历代所以吸取他们的遗风，后代君主所以斟酌他们的法度。敬享太上皇帝，道德光大天地，圣明如同日月，至德暗中相通，武功四象显扬，双威难施，则怀徐前来归附，抚越北灰，则咸允覆灭。向西摧毁三威的首领，向东引来肃慎的贡品，远方荒服寇塞归顺，九州归心，于是从容闲暇，心向玄奥，崇尚鼎湖的奇峰，推崇潮游的高洁，咨询谋划光大功业，考察辅助重臣，于是接受大位，传位圣人，开辟古代的高尚典范，汇集于一朝，旷世罕见的盛世出现于今日。从前唐尧禅让虞舜，前代典籍赞美他的成功，泰伯让位祭礼，孔子称赞他的至德。如果君位以圣德相传，臣子是一样的。井上《至德颂》一篇颂词说，茫茫太极，悠悠远古，三皇创制，五帝降服，上察玄机，下观后土，从容端坐，止与德为伍，下因世代相传， 周汉继承伟业，道风虽远，仍诞生明哲。到了三代之末，夏陵上替，九州三分，礼乐四缺，上天降下明察，想使帝王反正，于是眷顾大位，配天承受天命，功绩超过前王，德性等同往圣，移风易俗，天命安定，伟大太皇能广圣度，玄化外畅，智慧内悟，仪器崇高，持守充肃，道德照耀当今，福泽流传后嗣，光明我皇继承前位光大，比美周朝盛世，等同汉朝兴隆，崇光立天，尘灰叠现，六府修治，三臣正序，功业等同天造，云覆雨润，以人养育，以信敦厚，安抚则和，行动则振，从东到西无不顺从，祥瑞并应，福禄来临，家谷秀穗，素闻现实，玄鸟成白，礼泉流液，黄龙蜿蜒，游灵异矣，充训既步，天下安宁，肃穆四门，明察典型，盛残其远，积月有成，悄悄东岳，希望见到翠金，先民有言，千载一态，从前难遇其运，如今亦逢其会，沐浴纯泽，身披冠带，饮河陶润，又兴又赖，文以写意，公游宋宣，吉府作歌，昭示永年，唐正光明，康哉垂篇，仰树伟业，普入管弦。高允认为高驴的文章富丽飘逸，举荐他代替自己，于是被贤祖所知遇，多次被召见接待，参与讨论政治，诏令他做入院送北伐碑，贤祖认为很好。永明初年，任中书令，加己侍中，委以机密重任。文明太后很看重高驴，诏令书席碑铭赞颂都是他写的。太和三年，出兵征讨淮北，高驴上表说，我见到朝廷谋划对淮海用兵，虽然已成事实不再说了，但还可以思量，我以渔猎之才，本来不是武将，对于军旅之事尤其没有学过，只是因为朝中无所忌讳，敢于放肆狂言，以浅陋偏见，私自有所疑惑，我听说兵器是凶器，不得已才使用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四方无忧，怎能在盛世妄动干戈，这是第一个疑惑。淮北的城池共有五处，南一兼有，都需要攻击，但攻守难以图谋，力量悬殊百倍，反复思量未见好处，这是第二个疑惑。即使如愿以偿，对国家也无用，发兵远入，耗费损失更多，如果不设置城池，就是空征，这是第三个疑惑。如果不如意，定会拖延时日，屯兵聚财，什么情况没有，这是第四个疑惑。恳请考虑这四疑，迅速回师。文明太后下令说，六军如电般出发，如同摧毁朽木，何必忧虑四难，升任尚书、中书监。淮南王元他上奏请求，依旧停止俸禄。文明太后下令召集群臣商议。高驴上表说，天生众民，为他们设立君主，明君不能独自治理，必须用臣子作为辅佐，君主以礼使用臣子，臣子以忠侍奉君主，所以车服有等级，绝命有制禄，德高者位尊，责任大者禄重，下级俸禄足以代替耕种，上级俸禄足以施行道义，庶民平均赋税，以表达奉上之心，君王聚集财物，以供应事业之用，君主颁发俸禄，不失恩惠则厚，臣子接受俸禄，感恩则深，于是贪残之心停止，结成效忠之心笃实，百姓无亲削之烦，百官被李荣之美，这是今世的明典，治国的治术。从尧舜以来到三代末期，虽然优劣不同，但这道理没有改变。自从中原崩溃，天下分裂，海内未统一，民户耗减，国用不充足，俸禄于是废除，这是出于一时的权宜，并非长久之道。大卫顺应天命继承国座，照耀万方，九覆祭和，八方皆敬。二位圣主亲民文思，道德冠绝百代，行动遵循礼法，考察旧章，准用百王不变的圣法，遵循前圣历史的高轨，设置领党，颁行俸禄，试设令行，至今已久，苛政不生， 上下无怨，坚巧极心，觊觎决意，历任之后如同天地。以此来看，如何可以改变？又洪波奔击，则提防一后；肩背充斥，则进往虚言。况且饥寒切身，慈母不保其子，家几人足，礼让可得而生。但廉洁之人不必都富，风财之事未必都闲。如今给予俸禄，则清廉者足以止其贪婪，贪婪者足以感动而劝善。若不颁俸禄，则贪婪者放纵奸情，清廉者不能自保。难易之宴，明白可知，如何一招便要除去俸禄？淮南王的建议不也荒谬吗？诏令听从高驴的议论。高祖又在黄信堂召见王公以下众人。高祖说，政事虽多途径，治理归于一体，朕每受辞训仍然迷惘。确实知道中宁有损益，但不认识其异同，常怕忠贞被毁，宁人禁用。日夜思此，如有深忧。国中俊彦，朝中贤才，休戚与共，应辨明真伪，以示朕怀。尚书游明根回答说，中宁之事确实难以知道。依照古代绝人，先以官职试之，官职定后再给俸禄，三年考绩，然后终宁可明。高驴说，我认为袁盎撤去慎夫人坐席是他的忠，禅杀晁错是他的宁。如果以不同的人来说，萧望之事中实显是宁。高祖说，如果不是圣人，忠宁之行有时互有，但忠功显著就称为忠，宁既形成就称为宁。史官据以成之事书写，从今观之区别明显了。朕所问的事未发生之前，卿所答的事已成之后。高驴说，宁人事志以行事，忠人发心以妇道，好比玉石，皎然可知。高祖说，玉石同体而异名，忠宁异名而同理，从同处求则得其所异，从异处寻则失其所同，在出与处同与异之间交换中宁之境，岂是皎然一明？或有假托宁而成就中，或有假借中而掩饰宁。如楚子奇后来是显现中，起初并非宁。高驴说，子奇见楚起初虽顺从，最终尽忠言，这正是想委婉进谏，并非宁。子奇若不设起初的权变，后来的忠无从显现。高祖认为高驴的对答很好。高驴后来上表说，我听说治理国家之道要点有五：一是文德，二是武功，三是法度，四是防固，五是行赏。所以远方之人不服，就修文德以招来；荒脚放命，就不武功以威慑；民众不知战，就置法度以整齐；暴敌轻轻，就设防固以抵御；临事制胜，就明行赏以劝礼。因此能开辟疆土，安宁四方，征伐四可。北敌凶悍愚昧，如同禽兽，所长是野战，所短是攻城。若以敌之所短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内逼。诱敌人散居野泽，逐水草而居，战则与家产并置，奔则与畜牧俱逃，不携带资粮而饮食充足。所以古人伐北方只是抵御其侵略而已，历代成为边患，实在是因为其疏忽无常。六镇形势分散，被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服。从前周命南众在朔方筑城，赵武灵王、秦始皇修筑长城，汉朝孝武帝继承前世，这四代君主都是帝王中的雄杰。之所以共同做此事，不是智数不长，兵众不足，而是防敌的要事，其理本该如此。一称天险不可生，地险山川丘陵，王公涉险以守齐国，说的就是长城吧。如今应依照旧例，在六镇之北修筑长城，以防御北虏。虽有暂时的劳情，却有永逸之意，如能建成，恩惠给予百世。即在要害之处往往开门，在其侧造小城，因地却敌，多置弓弩，敌人来了有城可守，骑兵可抵御。既不能攻城，野外抢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必受到惩罚。应当征发附近州郡的吴勇四万人以及京师二万人，合计六万人作为武士，在院内设立征北大将军府，选拔忠诚勇敢、 有志向才干的人充任其选，然后设置下属官署，分为三军，二万人专门练习弓箭射击，二万人专门练习戈盾，二万人专门练习骑槊。修建战场，每十天训练一次，采用诸葛亮八阵之法，作为平地抵御敌寇的方略，让他们熟悉兵甲事宜，识别旌旗的节度，器械精良坚固，必定能够抵御敌寇。使将领有固定士兵，士兵有固定主将，上下相互信任，昼夜如一。七月征发六部兵六万人，各自备好戎装用具，敕令台北各屯仓，就近制作米粮，全部送到北镇。到八月征伐北方，率部统领所部，于六镇之兵直达契南，在漠北扬威。敌人若来抵抗，就与之决战，若不来，则分散占据其地，修筑长城。计算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若一夫一月之功，可筑三部之地，三百人筑三里，三千人筑三十里，三万人筑三百里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间，计十万人一月必能完成，运粮一月也不为多。人人怀有永久安逸之心，劳苦而无怨言。计算修筑长城，其利有五，免除游防之苦，其利一。北部放牧，无超略之患，其利二。登城观敌，以逸待劳，其利三。省去边境防御之余，停止无常之备，其利四。常年游运，永得不匮乏，其利五。又任用将领之道，特别需要委任信任，以礼相遣，以情宽恕，在外之事有利则决断，赦免其小过，要求其大功，充足其兵力，资助其给用，君臣相体，如深知使弊，然后忠勇可立，至胜可成。因此忠臣尽其心，征将竭其力，虽三败而更加荣耀，虽三倍而更加受宠。诏书说，揽月表彰，据知卿的安边之策，近日当与卿当面讨论一二。高祖又引荐群臣商议讨伐如如。皇帝说，如如前后两次侵扰朔边，近来有投话之人说敕勒渠率起兵反叛他们，如如主亲自率众追击到西漠，如今是应承其弊而讨伐，还是应休兵养民？左仆射穆亮回答说，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者无不以军事为首，如如子孙继承其凶恶之业，频繁为寇扰，为恶不悔改，自相为叛。依臣愚见，应当兴军讨伐，虽不能一举铲除巢穴，且可挫其丑恶之势。高驴说，从前汉时天下一统，所以得穷追北敌，如今南有吴寇，不宜孤军深入。高祖说，先朝屡次兴征伐，是因为有为兵符的胡虏，镇城太平之机，为何要摇动兵籍？兵者凶器，圣王不得已而用之，可以停止了。高祖又说，如今想遣如如使节返回，应有书信问候吗？群臣认为应该有，于是诏令高驴写书信。当时如如果有丧事，但书信不叙凶事。高祖说，卿为中书监，执掌文辞，所拟诏书不论其凶事，若知而不作，罪责显然，若情思不到，应辞去所任。高驴回答说，从前如如主敦崇和亲，其子不遵父制，屡犯边境，依臣愚见，认为不宜调委。高祖说，敬其父则子悦，敬其君则臣悦，卿说不合调委，这是什么话？高驴于是引咎，脱帽谢罪。高祖对高驴说，如如使节谋体小心恭慎，很有使人之礼，同行之人嫉妒其敦厚，每加凌辱，恐怕他回到北方必被谤污。从前刘准使英灵旦每禁止下人不为非礼之事，及其回国，果然被憎悔，以致极刑。如今作诏书，可明示谋提忠于其国，使如如主知之。这年冬至，高祖、文明太后大宴群官，高祖亲自在太后前起舞，群臣都起舞。高祖于是歌唱，仍率群臣在拜上寿。高驴进言说，臣听说大夫行孝，行何一家？诸侯行孝，生助一国；天子行孝，德备四海。如今陛下圣性自天，敦行孝道，举杯上寿，灵音无差，臣等不胜庆贺踊跃，谨上千万岁寿。高祖非常高兴，赐群臣帛每人三十匹。又在黄信堂议政，高祖说，百官多图，万机事繁， 有不周全之处，卿等应有所陈奏。高驴回答说，臣服司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，即仰循圣朝所行，事周于百官，礼兼于众物。孔子至圣，三年有成。子产至政，立载乃就。如今圣化方宣，封政骤改，行之积久，自然治治。礼之必明，不患是缺。又为政之道，始终如一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政令既宣，若有不合于民者，因民之心而改之。愿终成其事，使治教必行。臣反复三思，礼尽于此，不知其他。但使今之法度，必礼、必明、必行、必久，圣残去杀，可不远而至。高祖说，刑法者，王道之所用。何者为法？何者为刑？施行之日，何先何后？高驴回答说，臣闻刑治立会，鬼物其众，谓之法。范为制约，置之于限，谓之刑。然则法必先施，刑必后酌。自鞭杖以上至于死罪，皆谓之刑。刑者，成也，成而不可改。高祖说，《论语》称，然子退朝，孔子问曰，何晏也？对曰，有政。子曰，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无矣，无其欲闻之。何者是政？何者为事？高驴回答说，臣闻政者，君上之所施行，合于法度，经国治民之类，皆谓之政。臣下奉教成旨，坐而行之，谓之事。然则天下大同，风轨其一，则政出于天子；王道衰，则政出于诸侯；君道缺，则政出于大夫。故诗序曰，王道衰，政教失，则国义正，家殊俗。政者，上之所行，事者，下之所奉。高祖说，若君命为政，子下为举父载，问政，此应奉命而已，何得称政？尚书游明根说，子下载民，故得称政。皇帝认为对。十四年秋，高驴上表说，奉鬼位诏书，因春夏少雨，忧虑饥馑将临，怜悯百姓伤瘁，同与汤罪己之诚，其尧舜引咎之德，因灾疫治惧，咨询及轻视，令各尚书极力陈奏利弊，深恩及于苍生，后会留于后土。夫为陛下天启圣资，利见继位，清若昊天，光格宇宙。太皇太后以睿哲俯视，积合三才，高明柔克，道备无外。七政昭宣于上，九宫贤序于下。军人之量愈高，谦光之旨更笃。修复祭仪，宗庙所以致敬。市政气服，礼乐所以宣和。曾如官以重文德，简勇士以昭武功。律欲送未息，定行书以礼之。据民众奸诡，至领党以和之。纠百官情惧，颁俸禄以忧之。知劳役难均，分民田以齐之。真忠明孝，精平蓄毒，开纳直言，一绝禅佞，明训遗体，率土遗风。虽未圣残去杀，成无为之化，足以养达三陵矣。臣闻皇天无私，将见在下，修旧之争，皆由人照。故地道昌则九畴序，君得衰而一轮废。修睿并应，降以五福，则康于其邦。旧争屡制，伐以六极，则害于其国。此乃洪范之时征，神奇之明验。及其厄运所缠，适逢阳久，数乖于天理，是为于人谋，时则有之矣。故尧汤逢历年之灾，周汉遭水旱之患，然立功修行，终能平息。今考察治政，则有如此之风，计算运数，未有如彼之害，而陛下殷勤引过，是迈前王。喜兴数与之争，指臣可避。消灾灭祸之福，卓然自见。虽王畿之内颇为少雨，关外诸方禾稼仍茂。苟动之以礼，随之以和，一年不收，未为大损。但预备不测，古之善政，安不忘危，有国长典。妾以北镇欣喜，家业未就，思亲恋本，人有仇心，一朝有事，难以御敌。可宽其往来， 略使欣慰，开云中马乘之粮以赈续之，足以感得智力边境矣。明察积淀之名积甚者，出灵丘下馆之宿以救其乏，可以安慰孤贫，乐业保土，使忧定安并四周之租，随运以补其处，开关持境，薄赋见敌，以消其费，清道路，任其东西，随风逐时，贫富相济，可以免度凶年，不为患苦。又闻常事困则烂切生，匹夫恶则慈心薄，凶减之年，民轻易为犯，可缓其使意，及其禁令，宜于未然之前深斥外目。又一夫冤屈，王道为亏，京师之欲祸恐未尽，可即献求于督曹，使民断众欲者，众家纠察，轻者即可绝遣，重者定状以闻，罢非急之作，放无用之受，此乃救凶之常法，且以事忧于百姓。论语曰，不患贫而患不安，苟安而乐生，虽遭凶年，何伤于民庶也。愚臣所见如此而已。诏书说省表知道了，当敕令有关部门依此施行。后来诏令高闾与太常采集雅乐以营造金石，又兼任广陵王师，出任镇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因参与制定律令之情，赐布帛千匹，粟一千斛，牛马各三。高闾上书陈奏伐吴之策，高祖采纳了。迁都洛阳，高闾上表劝谏，言迁都有实损，若不得已，请迁都于邺。高祖颇为嫌恶。萧鸾的雍州刺史曹虎占据襄阳，请求投降。皇帝下诏命刘昶、薛真度等人分四路南伐，御驾亲临悬户。高闾上表劝谏说，洛阳刚刚草创，曹虎既然不派遣人质，必然没有诚心，不宜轻举妄动。高祖没有采纳，曹虎果然是虚假欺诈，诸将都无功而返。高祖攻打钟离未能攻克，打算在淮南修筑旧城，设置镇戍，用以安抚新归附的百姓，赐给高闾喜书，详细说明情况。高闾上表说，南方土地混乱逃亡，建筑屡次更换，陛下命将亲征，威势凌驾江左，闻风木化，攻克数城，施恩不得，百姓携儿带女前来归附，可谓恩泽流布边疆，威严恩惠普遍彰显了。然而原本不是大举进攻，出兵已错过时机，本为营将，士兵确实少，兵法说十倍于敌则包围，一倍于敌则进攻，所率兵力既少，东西战线悬隔，难以同时兼顾。我听说打算留戍淮南，招抚心腹之人，从前士卒以回山倒海的威势，布齐数十万南陵瓜部，各郡全部投降，而须以小城攻而不克。班师之日，兵不戍守一郡，土不开辟一区，难道是没有人力？是因为大阵未平，不可守小地的缘故。筑坝先塞水源，伐木必拔根本，水源不塞，根本不拔，即使减之截流，终究不能断绝。寿阳、盱眙、淮阴是淮南的原本，三镇未攻克其一，而留兵守郡不能自保是明显的，既逼敌之大阵，隔身怀之险，少置兵不足以自顾，多留众则粮运难充。又打算修渠通漕，路必由四口，逆淮而上，须经角城。淮阴大阵舟船一向积蓄，敌凭借先机之资，以据出行之路，若大军回转，兵士挫败胆怯，下雨水涨，救援实难，忠勇虽奋，势不可成。淮阴东接山阳，南通江表，兼近江都，海西之资，西有盱眙、寿阳之阵，且安土乐本，人之常情，若必留戍，军还之后，恐为敌情。镇戍心力悬在意境，以劳御逸，以心击救，而能自顾者从未有过。从前彭城之役，既克其城，戍阵已定，而思盼外向者仍过数万。角城微小，地处淮北，离淮阳18里，五固之役攻为历时，终不能克，以今比昔，世间数倍。如今时境炎热，水雨将至，兵刃既交，难以恩恤，将父之名及诸首令也可迁至淮北，如不这样进兵临淮，速计士兵 班师还京，遵循太武的成规，营建皇居于伊洛，蓄力以待敌信，不得以怀远人，使中原清平，教化覆盖远方。淮南之阵自可期待成效，天安之节指日不远。皇帝车驾返回石际，高驴在行宫朝见。高祖对高驴说，我往年的意思不想决意征伐，但兵士已集结，恐成幽王之师，不容终止。从洛阳出发时，本打算到玄户以观形势，然机不可失，于是到了淮南。而彼方诸将并列州镇，最终无所收获，确实是因为晚了一个月的缘故。高驴回答说，人们都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，而认为别人所做的是不对，犹如狗吠非其主。况且古代攻战之法，备则攻之，实则为之。圣驾亲征本当大捷，之所以无大祸，实在是因为兵少的缘故。而且迁都是天下大事，如今京城刚刚建立，数世草创，我听说师云会此中国，以随四方。我愿陛下从容于伊水澶水之间，悠游于经络，使得被四海中原安宁，然后向往教化之人自然乐于归附。高祖说，愿从容于伊澶，其实也不少，只是未能实现罢了。高驴说，司马相如临终遗憾未见封禅，如今虽江南部兵服小贼未灭，但中原之地大致已尽平，怎可在盛名之时缺此盛礼。齐桓公称霸诸侯，尚且享封禅，何况万圣之君。高祖说，因此桓公被管仲所阻，泾阳未统一，怎能如你所说。高驴说，汉代名臣都不认为江南属于中国，而且三代之境也不能远及。高祖说，淮海为扬州，荆棘衡阳为荆州，这难道不近于中国吗？等到车驾至邺城，高祖多次驾临其州馆，下诏说，高驴昔日在宫中有定理正乐之功勋，坐藩于州有廉清公干之美，自大军停驻，诸事贤兴，可谓国之老成，善始善终者，每念其德，朕甚嘉许。可赐帛500匹，粟1000斛，马1匹，衣1套，以包其情。高驴屡次请求回本州效力，下诏说，高驴以玄车之年方求衣锦还乡，知进忘退，有损谦德，可降号平北将军。朝中老臣一遂其愿，改授幽州刺史，令存劝两修，恩法并举。高驴因诸州撤销从事，依府署制餐车，于制体不便，上表请求恢复旧制。高祖不高兴。过了一年多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优容不许，征召为太常卿，屡次上表辞让，不听。后又南讨汉阳，高驴上表见请回师，高祖不纳。汉阳平定，赐高驴玺书，高驴上表陈谢。世宗即位，高驴屡次上表让位，下诏说，高驴真干早闻，儒雅素著，出内清华，是朝中俊老，因年至退休，故求辞任，应准解宗伯之职，遂安车之礼，特加优寿，重老成之位，可授光禄大夫、金印、子寿，派散其常侍，兼吏部尚书行鸾道家拜寿。即辞别，在东堂引荐，赐以美食，寻访大政。因他是先朝如旧，告老还乡，世宗为之流涕。下诏说，高驴历官六朝，驻勋五季，年老一礼辞职，一光进退，归车启程，感畅兼怀。安车四马，满箱黄金，是汉室荣赐，可赐安车、几丈、与马、增彩、衣服、布帛，侍从丰厚。百官践行，犹如昔日群公送别舒广、舒寿。高驴登北邙山，上表忘却，已是恋慕之城。景明三年十月，卒于家中。世宗遣使调位，赠帛400匹。四年三月，追赠镇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文侯。高驴喜好写文章，军国书籍、诏令、碑颂、名赞共100余篇，汇编为30卷。其文也属高允一流，后来被称为二高，为当时所佩服。高驴刚强果敢，敢于直谏。他在私事时，言语仅可听闻，到朝廷大庭广众之中，则谈论锋芒毕露，无人能敌。 高祖因其文雅之美，常优礼待之，但他贪求偏狭傲慢。当初在中书省号辱骂朱博士，博士学生百余人，有求于他者无不受其财物。到年老任二州刺史时，反而廉洁谨慎，有良睦之誉。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元昌继承爵位，官至辽西柏林二郡太守。子清字希书，颇有文才。莫哲念生反叛时，亲随元至西头，元至兵败，被贼所擒，念生任他为黄门郎，死于秦州。子穆宗继承祖父爵位，兴和年间任定州开府祭酒。亲弟石头、小石皆早卒。元昌帝定音任中垒将军、渔阳太守，卒后追赠征虏将军、安州刺史。子弘景年少有名声，早卒。次子宣景武定年间任开府司马，定音帝又称任员外郎，颇有文才，性格轻狂，被奴仆所害。高驴帝高悦专心好学，比高驴更优秀。使臣曰，有雅的才能学业，也属高允之亚流吧。至于陷害陈其全族，这就是他绝后无人祭祀的原因。高驴发言有章句，下笔富文采，也是一代伟人，故能受御类朝，被高祖看重。辞官致仕，礼备悬车，美哉。